皇上点点头，哎呀，这个事儿怎么办呢？随行的文武群臣里边有杜文辉杜大人，上文书咱们讲到了，这位杜文辉啊是杜崇娥的亲叔父，官居刑部正堂。头一天呢，姑娘到那儿去告状，老头劝他：“你别打这官司，你打不了，因为什么呀？你甭说知府张汤、知县朱继求，你就说这位总督傅额庆，你就扳不倒的，因为什么呀？权力太大。你别看我刑部正堂，我办他我都办不了，非得是朝中左右丞相啊，左丞相王德成，右丞相丁文元，非得他们两位才能办得倒了啊。所以说你别告了。”当时就把姑娘就给推出去了。今天杜大人站在这里边一瞧啊，这姑娘我认识，昨天她去了，我可万没想到啊，吃了雄心吞了豹胆呢、啊，好大的胆子呀，不由得暗挑大使，心说王松亭，王松亭，你有一个好姑娘啊，有你这姑娘给你告状，看起来你这脑袋又保住了，心里很高兴。正德瞧瞧刘瑾、刘爱卿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？啊，万岁，以奴才之见，派出得力的属员亲自到保定勘察此案。万岁啊，您要赏他上方见识，如朕亲临，到那儿才能够权衡利弊，把这个事情问个水落石出。皇上想了想，嗯，这一段时间呢，锦衣卫倒是没少往我耳朵里灌风啊，在明朝的时候，锦衣卫是很厉害的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见官大一级，包括到后来大明朝的东厂西厂都是当时的特务机关，爪牙密布，老百姓跟屋里说句话，保不齐门外边就有人听见。这个事儿当时很多呀，关着门了，两口子跟屋骂街啊，你瞧这太监们现在太不像话了哈、啊！哪天我呀，我得把他扒了皮我才解恨呢。咣一声门就开了，进来一帮人，麻尖头拢二被弄走，直接拉走啊！没五分钟把皮就给你扒了，就这么狠。而且这是真事儿，在当时来说，文武群臣们都怕锦衣卫，锦衣卫全国哪儿都有，到处去探听啊！你说什么话了？你不该说什么？你还曾经跟谁聊过天？你吃的什么饭？怎么那么回事？一切的都回来详细的汇报。很多人回来都跟皇上说了，直隶总督傅额庆居功自傲，可有的时候啊，也不是真的。怎么呢？你想锦衣卫也好啊，他们下来之后来到了直隶。总督未必啊准知道他们来，有些个下属的小官啊，在接待啊方方面面呢有不合适的地儿啊，来了之后一瞧吃这饭，这什么玩意儿啊啊，这我们两个人又打京城来的，才上4000个菜啊，对我们照顾太不好了，编瞎话吧，回去说他要造反，可皇上就信。可因为这个屈死的文武群臣也不在少数，在这之前好多人都跟皇上说了，说这傅额庆太狂了，皇上这心里呢就有了这么一个印象，今天一听这事儿，呵，那得办着，太不像话了，尤其是招兵买马丰功辅秀，他要谋朝篡位面南登基，那可不行。那么谁去呢？刘爱卿啊，你瞧这个文武群臣哪家大臣能当此重任？刘瑾说这事儿可不好办，因为什么呢？咱们这儿的官员呢很多和直隶都有一些个牵连，有的是裙带关系，他去断案难免这里边有些说不清的事情，而且来说官太小到那儿不行，您看看从正一品的官员里边挑一挑，皇上看看正一品的左丞相 王丞相王德成，万岁，干嘛呀？没事啊，我让你上保定去，
这我去了啊，这是啊，您问问右丞相吧啊，
啊，右丞相，丁丞相，丁文元，皇上，哎，你能去吗？去不了，都去不了，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在颁布当中，杜文辉纱帽衫晃了一下，抬头瞧了一眼，正好皇上瞧见他，哎，那什么，杜文辉，来来，你出来出来出来，咱们上点事儿吧啊，你执掌刑部。我觉得这活儿你去合适啊，我赐你上方宝剑，如朕亲临，到那儿去是见官大一级， 这个事情我希望你啊，一碗水端平，无私无弊，能做到吗？臣遵旨。朱文辉领了旨了，皇上很高兴。行了，这姑娘啊，你找她去吧啊，有事跟她说，我很忙啊啊，我得上香山看红叶去啊。来，咱们走吧啊，都走吧。大队人马赶奔香山看红叶，咱不提。扭回头再说杜大人，带着姑娘回到衙门，在自己书房里边把王月荣叫来。姑娘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嗯，你知道今天你闯了多大祸吗？这是你祖宗积德呀，悬一悬向上的人头就没了，说搬家就搬家，锦衣卫真冲上前拿刀把你剁烂了，这都是可能的事儿。是老大人，我今天本来也是喝出去了哈，我如果说告状不成，我宁可死在皇上驾前。行了，你爸爸有德，祖宗因功不浅，这个事儿啊，现如今老夫我奉圣谕下保定勘察此案，一定能把事情的水落石出问个明白。你回去休息休息，后天随我一同前去保定。姑娘回到了客店，小丫鬟秋菊这还等着了。怎么样啊姑娘？没问题，把事一说，姑娘很高兴，掌柜的也很高兴。晚上呢，又把那老地保请来了，摆了一桌酒菜，我得谢谢您啊。赵老伯，这次要没有您这官司，我们闹不了这样。没别的，您喝一杯吧。老地保很不高兴，哎，这个事儿啊，人算不如天算，真的啊，实指望你跟那儿一喊冤啊，我能把王大圣给灭了，知道吗？谁想到皇上没提这茬，咱们商量点事儿行不行？这一百两银子我退你，皇上明天呢打香山回来，你还上那儿再来一回行吗？这估计不行了，这以后有情后补吧。当天晚上大伙儿吃了顿饭，尽欢而散。第三天早上起来，刑部衙门所有的人都准备齐了，大队人马直奔保定。消息传来，傅国庆心头一惊啊啊！钦差来了，平常没事钦差不来呀、啊，又何况我经常的进京面圣啊，嗯，今天无故派遣钦差到来，为什么事儿？莫非说为了王黄两家的官司吗？如果说真为这个事儿，还挺麻烦，说明有人呢进京城把这官司又霍楞一下。真要这样的话，对我可是大大的不利呀、啊！想到这儿，心里挺不舒服，把这面碗呢往边上一推。啊，常听这故事您都知道啊，直隶总督傅国庆没有爱好，就是吃面啊，抻面呢、削面呢、拉面呢啊，有这个心情就很愉快啊。今天连面都不想吃了，心里堵得慌。赶等正午时分，外边差人进来了，帅爷，钦差快到了。您去迎接去。好，吩咐人十里长亭前去接钦差。大队人马就迎出来了，十里长亭这儿落了轿，这边杜文辉也下了轿，两个人一碰面，傅国庆一瞧，哎，我认识这杜的人呢。可是这会儿杜的人是奉旨的钦差二号的皇上，赶紧上前撩衣跪倒。傅国庆给大人请安了，哎呀，哈哈哈哈，大帅呀，快快请起啊！你我二人多年好友，何必如此过谦呢？虽然说这次我是奉圣旨金牌来的，但是咱们私人的交情还是在的。来来来来来，快上轿，咱们帅府一去。两边人全上了轿，赶奔直隶总督府。来到这儿，书房待茶，有人把茶弄来之后，茶罢歌盏，上垂手坐着这位钦差杜文辉，下垂手坐着总督傅国庆。啊，钦差大人，我问问你，此番前来有何国事相议呀、啊？哦，大帅呀、啊，我问你啊，现如今在你直隶河间府肃宁县王家台，是不是有王黄一案呢？佛庆心说：“呵，真是为这事儿来的。”当时心里激灵灵打一冷战，有些后悔。你说为了那点银子，为了那点金银财宝，把事惹这么大，不值当的。 可是又一琢磨，事已至此再翻不容易了。哎，有这么回事啊，哈哈，他是王家台啊，黄文登、王松平两家打起来了。这个王松平是个刁民呐， 啊他无恶不作呀，兄妹通奸，败坏人伦啊。这个案子我们是三审六问，绝对没有差错啊。钦差大人，此番来是为这件案子吗？是啊。只因王松平的女儿去至京城，蓝玉驾喊冤，传玉状，我主万岁亲命下官奉旨的钦差，携带尚方宝剑，亲自勘察此案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老大人，您放心，这个案子呀，我们是无私无弊，哈哈。希望大人把此事一碗水端平啊，不要听刁民言语。那是自然，您放心，哈哈哈哈。明日清晨就在你帅府衙门升堂，咱们重审此案。当天说完了，所有的人全知道信儿了啊。监狱里边李七、李金鳌也听见消息了。怎么呢？他是刚从茶馆回来。这个听过上回书的人，您知道王松平被捕入狱，李七、李金鳌为了交朋友跟着一块儿，来把我也弄走吧。三大件，手肘、脚镣、铁链子，好几十斤呢，都捆好了押进南监。但是他会缩骨法，一进去呢觉得不舒服，就把链子摘下来了。每天没事的时候呢，一穿高先上房梁，打开几块瓦从上面出去逛街呀、喝酒啊、听戏呀，晚上偷点卯的时候他再回来啊，所以他的消息是很灵通的。保定府全传遍了，钦差来了重审这案子啊，在外边酒店里边什么茶馆里边听大伙一念叨，李七很高兴，他我得走，赶紧回去啊，你们喝你们的，我这回去给王爷送个喜信儿。大伙还劝你再喝会儿，你点名还得会子呢，不不，我得赶紧去啊。这才回来，又打外边回来，噔噔噔噔噔，直接进南监。老头都认识，哦，您回来了，今儿回来早啊，哈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到里边，他自个儿有钥匙，嘁哩喀喳拜锁的，看看，推门进来，大爷，我回来了，哦，好，您回来了，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，今儿个，啊，今儿带什么吃的回来了？哎，今儿忘了，今儿个，你瞧这事闹的，他每天出去，临走的时候他问你吃什么呀？王爷开一单子啊，驴肉、火烧啊、酱牛肉啊，要什么他烧回来，今儿他忘了，一高兴这茬忘，嘿。这东西我一会儿再来一趟吧啊！我跟您说有一喜事。什么喜事？现如今姑娘进北京传御状，官司打下来了，奉旨的钦差已经到了明天升堂审这案子。大爷，您这官司有出头之日了。呵，哎呀，王松平很高兴啊，谢天谢地，祖宗因公不浅，老天爷睁开龙眼了，看起来我这脑袋呀还能搁在脖子上。哎呀，我说亲兄弟，这咱们得庆祝庆祝，你放心，我弄点酒去啊，推门又出去了啊。他们怎么庆祝这事儿咱不提，赴国庆回去心里可不是滋味。怎么呢？哎呀，万一要是公堂之上去官司翻过来，我是一省的总督啊，而且这事现在闹得这么大，闹到皇上那儿，我估计钦差大人这个来头里边对我十分的不利，这一宿翻过来调过去没怎么睡觉。次日清晨，就在直隶总督府大堂之上，快状到三班衙役排班肃列，底下还有200兵丁都站好了，有司衙门40来个官都坐齐了，正当中坐着钦差大人杜文辉，在这边打了一个虎头座，坐着直隶总督傅国庆。你别看在这儿你说了算，可是今天奉旨的钦差二号的皇上得听人家的，光这一坐。在原告被告，话音刚落，由打底下推推搡搡上来了。这边朱继秋啊、黄文登批示，这边王松平、李金鳌往这一站，都跪下了。参见钦差大人，大人点点头，都站起来吧。你叫王松平啊？
我叫王松平。
你抬头我看看。
是大人，我冤枉啊！
王松平一抬头，大人瞧了瞧。哎，心说这是个好人。怎么呢？好人就带相啊，一般来说第一印象很主要。一瞧这主啊， 面带憔悴，心说是没少受罪啊。哎，王松亭还有什么话说吗？
大人，没有别的，我这官司打到如今呢，我跟您说，前段时间我是只求速死，现如今难为老大人奉了尚方宝剑来到保定重审此案，望老大人呐拨开云雾，得见青天，还我一个清白。大人，愿您恭候万代。
哎，好，说得好，好，好，好，低头，你放心啊，本部堂由打北京而来，一碗水我是肯定要端平的。朱继求，卑职在，你还有什么说的吗？
没有。
老大人，想我身为七品知县，民之父母，我怎么能够对不起老百姓呢？休听刁民言语。
好，
闻听人言，候补知县杜崇娥去往肃宁私访，有案卷在此。我说帅爷呀，这个案卷您都看过了吗？
钦差大人，不瞒您说，那几张纸啊，我根本没往心里去，一纸荒唐言，我不信。
哦，候补知县杜崇娥下肃宁私访探访来的案卷，您不信？
我不信。
哦，那您信什么呀？
我信呢，我就信滴血认骨，只有这个能打动我的心。他说话我相信，除此之外我是一概不信。
杜大人点点头，说声退堂，回到了后宅，自己这侄子杜崇娥就来了。崇娥呀，在直隶总督府身为候补的知县，前文书讲过，这个状子就是他写的，可临走的时说了，面见刑部正堂杜文辉杜大人，千万别说我写的。为什么呀？怕认出来是自己的笔体。其实呢，他这位叔父大人早就认出来了。今天崇娥一进门，老头乐了，你过来吧。叔父，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你看看这个吧。打开这呈状，这是你写的吧？啊，你说实话，不是，这不是我写的，这是那告状人自己写的。你别蒙我呀、啊，你别蒙我啊！你看王字这立刀，你看，这就是你写的，我认识啊。因为天底下就咱俩人这么写着啊。崇文乐了，叔父，您怎么了？不是怎么了？咱们做官的有这么句话，身在宫门内必定好修行，咱们可不能在这里边亏了心。我怕你啊收受人家的贿赂。哎呀，叔父大人，您怎么这么想啊？啊，这个事情啊我是最清楚的，就把这件事情的起始缘由从头到尾汤汤汤汤汤全说了一遍。老头听完点点头，哎，要是别人说的我不相信，崇娥呀，要是你说的我心里相信。怎么呢？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想当初你在河南做知县的时候，也是因为你刚正不阿才被人家弹劾下来了。那么今天这个案子你能给我出出主意吗？总督大人傅国庆说了，他只相信滴血认骨，那你看怎么办？崇娥乐了，叔啊，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，能人背后有能人呐、啊，山外青山楼外楼是个常话啊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问来了，进五魁进五亮，哥俩在整个直隶这个仵作的手段称得起第一，可是有一样，他不是生下来就会，他是跟别人学的，他有师傅。嗯，杜达一听高兴了，好好，这就好办了，他只要是有师傅有传授，这事就好办，咱往上凿吧，是吧，问问他师傅是谁，师爷是谁，师太是谁，哪支的，是吧，咱们能问问。我都问完了。哦，谁呀、啊、他们的老恩师叫文世忠，那是想当初了不起的一位仵作的头啊，精通洗冤录，没有人家不会的。这哥俩是老头亲手教出来的，现如今这老爷子就住在保定城内紫竹巷，要依着我说，咱爷俩上家瞧瞧人家去，跟老头请教一二，只有这老爷子把这案子才能问清楚。嗯，好，没问题，那这样吧，今天晚上傍晚时分吧，咱们一块儿去。
好嘞。
吃过了晚饭，爷俩呢带着这么几个随从赶奔紫竹巷，来到这啪啪啪一搭门，门一开出来个老太太，
你们找谁呀？啊，问一下文世忠文老先生在吗？哎呦，是在这儿住，可这会儿人不在家，出去了。哦，出去了。这个我们有事儿说。哦，有事儿啊。这个那您明儿再来吧。啊，今天也来俩徒弟，被老爷子叫走吃饭去了。啊，梅子香。哦，行，那我们过过再来。
转身可就回来了。
回到衙门里边一商量，不好啊。怎么呢？俩徒弟叫走了。保定府的徒弟无非是进五魁进五亮，这俩小子把老头叫走了，分明是要作弊呀、啊！这怎么办呢？崇哥说：“叔啊，这样吧，咱们爷俩别带别人，换上一身青衣小帽，咱们呢前去私访去，就拿咱这身衣裳见老爷子，说话和气一点。”行，你安排吧。那么说老爷子干嘛去了呢？还真是进这哥俩叫走了。啊，这哥俩呢对师傅不错，五年前呢还看过师傅一回，这五年呢天天忙着收受贿赂什么的，也没功夫来，今天事到临头了想起来了，整个保定府就是我师傅，他会我们这一套，我就把老头弄好了。哥俩来了一进门咕噔一下子啪着就磕头，哟，师傅哎，师傅哎，我们实在是太忙了，对不起您呐、啊、一向少来拜访啊。啊，你们起来吧，你师傅在炕上躺着呢，我是师娘啊。啊，白磕了又站起来。师傅啊，师傅啊，我们一向腿懒没来拜访您。老头坐起来了，哎呀，这不是两位上差老爷吗？哎呦，您可别介，老爷子老爷子，我们瞧您来了，您瞧您瞧瞧。哎呀，您这精神还这么好啊，最近忙吗？老头也不爱理他们，哥俩站起来，来来老爷子走，咱们吃饭去吃饭去。愣把老头架出去了，找了一饭店，呼叫的这些个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陆地牛羊，海底鲜，猴头燕窝，鲨鱼翅，熊掌，干贝，鹿尾尖，烧黄二酒，七里嘎喳全摆上了，来来吃吃吃吃吃。老头坐着瞧着他们俩，你们俩有事吧？啊，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啊，你这怎么了老爷子？这哪能说这个话？我们这不是孝敬您吗？别来这套，有事明说，打算找我干嘛呀？是这么回事老爷子，一向少来孝敬您老，现在呢有点东西给您，拿出一大包打开了，两个大银元宝，得有100两。老爷子，这是给您买茶叶的啊，您留着零花吧。嚯，这么些钱让我买茶叶啊？这续枕头也得续不少了。嗯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呢。你们说实话吧，打算干嘛呀？这是咱们爷们儿不说瞎话啊。现如今有这么一个事儿啊，肃宁县王家台黄家王家打起来了啊，两家本来是爱好做亲，黄家那小子王家的姑娘，俩人是没过门的小两口，可是呢黄家也不知听谁的闲话了，非说这姑娘是个坏姑娘，跟他哥哥通奸有染，结果上大堂一瞧不是这么回事，人家那姑娘是个好姑娘，姑娘一着急就在公堂之上自己把自己扎死了，官司是越闹越大，后来啊知县大人朱继求跟这黄家在里边做了个扣，买通家里边这个二爷皮顺把丫鬟春红扎死了，春红身怀有孕，二尸相抵，非说那大肚子是人家妹妹，人家不承认的，官司越打越厉害，现如今呢已经蒸骨两咽了，我恐怕这次还得再验，没别的老爷子，如果有人求到您，千千万万您可别失茬。老头一听这手里酒杯啪就扔了，太不像话了，你们俩啊，你们这是亏良心损阴功啊，想当初我是教给你们了怎么蒸骨怎么下药，我只是告诉你咱们这行里边有这些个弊端，恐怕你们走到江湖之上被人家蒙住了眼不懂的，我是让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我不是让你拿他去骗钱呢，你们这是缺德了，亏了心了，我这么大的年纪我还能跟你们一块落水吗？啊，这是岂有此理，站身来往外就走。哥俩坐在这儿冲老头后背影冷笑，你瞧这事儿闹的，哼，这老爷子怎么的了啊？给您银子花这可是好事，反正这事儿是这样，也不是我们哥俩说了算的，这里边还有咱们总督大人， 要是您老人家不识抬举，那时间出点什么事儿，跟我们哥俩可没有关系。
老头走到门口，听见身后这话，眼泪都下来了。
你瞧瞧，收徒弟有什么好处？最后落一这个结果，心里不是滋味，一赌气回家了。一进门呢，老太太还问：“回来了，怎么着啊？你俩徒弟说什么？”别问。
老头挺倔，平时这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，一这样，老太太就不问了。
哎，我不说了，我知道啊，又怄气了是吧？喝点茶吧，
给倒了杯茶搁在这儿。老头端起来喝了一口，扔边扔着，嘟着个脸不说话。就这会儿，听外边啪啪啪，有人敲门。
老太太出来，把门打开了。嗯，一瞧又来人了，还是今天傍晚来的那两个人，可是没带随从。这两位呀，穿的是普通人的衣服。我说二位有事儿啊。啊，那个文老先生在家吗？我们是来求医问病的。周围人都知道这老爷子没事，给大伙看个病也不要钱啊，所以这是常事、啊、快进来吧，进来吧。这爷俩进来了，老头一听来人了，赶紧站起来。谁呀？ 啊老头子来看病的了。我、哦、快进来快进来。让进来，往这一坐。你们爷俩这是谁有病啊？杜冲哥说，我身体不舒服，你给我好好摸吧。
好，坐着坐着坐着。坐好了，伸手搁在这个脉上，抬头看看杜冲哥，满脸红光啊，精神破备。我说，您这得的是心病吧？
对呀、啊、
我得的是心病。老先生，心病还得心药医呀、啊、所以就得找您。
哦，你打算治什么呀？
我想问问您滴血认骨的事儿
啊。
你怎么知道会这个？
我能问问你们是干嘛的吗？
老爷子，我倒不主要，你瞧他了吗？
好、哦、这是谁呀、啊、
这是奉旨的钦差杜文辉，杜大人。哎呦，老头赶紧过来咕咚跪下。那个年头人都怕官呢，尤其说这是有身份的人呢。杜文辉赶紧伸双手相看。老爷子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，您快坐。久闻老先生大名啊，今天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向您请教来了。
哎呀，真是，您有什么事儿您说吧啊。草民我不敢当请教二字。
嗯，现如今奉皇上圣旨来到保定重审王皇一案，这个事情关系重大，老先生我向您请教滴血认骨之事。
老头一听啊，心说嘿嘿，还得说人呐留点好心眼的好。刚才如果说接了我徒弟那100两银子，现在这案子里边可就有了我了。一瞧人家大人很诚恳，又听杜崇娥把这个案子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老头眼圈都红了。哎呀，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事儿啊？您放心，这个事情我能管，可有一样，我问您一句话，如果说我按您的要求把这骨头蒸完了，滴血认完了之后惹出娄子来，您能不能动？
就这一句话就咬到脖子上了。杜文辉一听，嚯，这个老头真会说话呀！啊，这话问的正是节骨眼上啊！我能争，这我都能办。我弄完之后，后边的后手怎么办？直隶总督，你收拾得了吗？明着问你。杜文辉点点头，老人家您放心，像我们为官者，为民之父母，得有疼孩子的心。这个事情如果说能水落石出，天塌地陷，我杜某承担。
好，大人，有您这句话，文世忠万死不曾。
这儿说完了，又把具体的事情都说清楚。老头说，您走吧，明天清晨起来我直接奔大堂应差去。
好，
杜家爷俩出来了，老头这儿安排他的事儿，扭回头再说这位靳武魁、靳武亮。老头一走，哥俩一琢磨，这事儿不好。师傅这脾气我们可不知道啊，他要是一犯起病来，谁也不听，酸枣眼青红不分呐。嗯，怎么办呢？这个事儿，还是跟这个大帅说说吧。来到帅衙，面见傅国庆大帅。现如今这事儿是这么回事，我们送银子，老头不要，您看怎么办吧？
傅国庆想了想，啊、哦，给银子不要，好说歹说全不行。哼， 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啊！金无魁，金无亮，嗨，在老帅，我对你们怎么样啊？对小人天高地厚真好，你来看，一伸手，暗焰赤会疯狂，苍狼狼狼狼，肋下钢刀可就出了鞘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人拿着这钢刀去治紫竹巷，没有别的，把老头杀了。提头来见，俩人接过这刀来，心里琢磨这事儿怎么办呢？不去，大帅不干；去，那是我的老恩师啊。一犹豫，大帅一瞪他们，怎么着？你们要不去，我可安排旁人。
别，大帅，您放心
啊，只要是您让去的，慢说是师傅亲爹，我都能宰了。
好好孝顺，好好
速去万来，三更时分提头回话。
是，
哥俩出来了，出来一琢磨，去吧。怎么呢？父额庆者为人，你要说不去，他能派人先把这哥俩杀了，他干得出来呀。去吧，哥俩商量这么着，一个杀的呀，一个放哨的啊，他俩谁杀呀？就是吴奎说你去吧，嗯，金武亮说这你来啊，想当初师傅最疼你啊，你得报答他啊，你把他杀了，别废话来着，这是那不合适，再一个师傅的体格多壮，我未必打得过他啊，你回头把我再剁了，他给你剁了，我给你报仇去，我呀，啊，不像话啊，想个办法吧，想个办法吧，哥俩商量半天，那得了，这样吧，进五魁进去杀，进五亮在街门以外望风。哥俩知道师傅家的脾气，这街门不关，为什么呀？半夜里净要找老头看病的，来到这咣咣一砸门，街坊四邻不得睡觉。老爷子常年的习惯，跟前人都知道，不插街门。半夜三更，耳听桥了之上打罢了三更鼓响，两个负心人来在了紫竹巷师傅的门前。午夜风高摇杨柳，中天明月照清风啊。站在这儿左右瞧了瞧，街上没有人，夜静更深，都睡觉了。金武魁把这口帅府的钢刀握在手中，我可进去了，你门口瞧着点啊，要是一来人你赶紧咳嗽，听见了吗？你放心，我瞧着，快去吧。金武魁轻轻的推开院门，蹑足千踪往里就走，就听到门外边，哎，怎么了？嗓子眼痒痒，吓我一头冷汗，你看看这边啊，要不你来，这回该我了吧，我站外头，你进去，别我快，一会儿来人了。二番又进来，来了一瞧啊，里边灯都灭着，说明老两口子睡觉，轻轻的一推这屋门，屋门还没锁，来到里边微弱的一瞧啊，呵，床上躺着两个人，心说哪个是师娘，哪个是师傅，又一琢磨，得了，杀一个也是杀，杀两个也是宰，明年清明节上坟上俩就得了。心说师傅，师傅，我可对不起你了。咔嚓咔嚓，手起刀落。这会儿功夫，听着外边，金武魁心说坏了，刀都没拿，扭头就出来了。来到外边一瞧，金武亮跟这捂着嘴，怎么了？又卡着了。哎呦，这不缺了得了吗？这不是。你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大刚嗓子有点痒痒，事儿办完了，办完了，杀完了，人头呢？还忘拿出来了，刀呢？刀也拉屋里边了，你进去拿去吧。我不去，你办的事儿你拿去，我这杀就我干的，你把刀拿出来，别废话。正说着呢，听到那边咣咣打惊子来了，哥俩扭头就跑，往回一跑，一琢磨见大帅怎么说呀？得了，就说呀，把人杀完了，脑袋呢扔到护城河就得了。行嘞，跟傅国庆一说，傅国庆很高兴，好，这事儿办得漂亮，行了，踏实了。